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5月下旬访日韩，上任后首度亚洲行；联合国秘书长造访基辅，乌克兰防长警告俄军集结乌东；G20 峰会和普京同台；泽连斯基说已获邀请参加；澳洲可能派军警赴索罗门，考虑中共维安手段残暴；北京疫情升温，再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大豆油期货冲上历史新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在5月20号到24号访问南韩和日本，以促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当日透过声明表示，拜登将在5月20号到24号访问日韩，进一步深化双边政府、经济和人民关系。今次访问亦将促进拜登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声明说，拜登届时将和韩国总统尹锡瑞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安全关系、加强经济联系，并且扩大密切合作。访问东京的行程中，拜登还将与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是拜登去年一月就任之后首度造访亚洲的行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谈之后，27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俄国集结军队要在乌国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表示，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将无条件完成。如果有人想从外部干预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将会以闪电一样的快速军事行动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7号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将持续长达10年。同时，他亦向西方盟友透露，普京带领下的俄国比前苏联更加不值得信赖。如果普京成功赢得战争，全欧洲将进一步遭受无法形容的苦难，并且在全球产生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和防长24号亲赴基辅与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白宫发言人透露，拜登总统将在28号发表演讲，针对乌国抵御俄军进犯一事再次进行重大讲话。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打算最快28号向国会提案，将提供乌克兰武器和人道援助到9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发推文表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邀请他参加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泽连斯基27号发推说，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是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这个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出席 G20 领袖峰会，可能将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尼的峰会现场同台。G20 已经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 美国财长耶伦之前直言，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及屠杀布扎镇平民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这个是全球秩序不可接受的侮辱。一些 G20 成员国之前呼吁应该将俄罗斯和普京排除在11月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之外，但是印尼表示反对，说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集体退席，而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和索罗门群岛19号宣布已经签署安全协议，多名不具名的澳洲官员向悉尼晨风报表示，澳洲已经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派遣军警支持索国。由于澳洲和索罗门群岛在2017年签署澳索双边安全条约，提到澳洲派往索国支援维安的军警必须接受索国的指挥，所以随着中共与索罗门签订安全协议，中共可能派遣军警前往索罗门。于是有关澳洲和中共的维安人员将如何互动的问题引起澳洲舆论关注。悉尼晨风报报道，索罗门群岛去年11月暴动，澳洲派遣超过100名警察和军人支援索国政府，而中共亦都在索罗门派驻多名安全顾问。报道提到，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相信中共很可能将派遣军警去索罗门群岛。另外，安德鲁斯27号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只是中共介入太平洋地区的开始。如果有人相信中国会满足于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将会是幼稚的想法。他强调，澳洲政府对中国的意图是有所警觉的。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北京疫情有升温的迹象。当局强调，首冬防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北京市卫健委表示，除了升级重灾区朝阳区的管控，26号到30号亦针对11区扩大规模筛检，涵盖2000万人口。北京艺文及体育等大型活动将暂停。除了北京，上海依然是目前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封城已经满月。另外，在南部重要的制造和商业中心广州，面对疫情同样是神经紧绷，风声鹤唳。在机场发现一例 COVID-19 疑似个案之后，已经在星期四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并开始对全市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600万居民进行筛查。上海以外的云南瑞丽、东北等地封城已经超过三个月，甚至是五个月。截至今个礼拜，云南省瑞丽市断断续续封城160日。黑龙江的绥芬河已经封城近90日，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日。中国多地封控区都爆发居民抗议当局无限期封城事件。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进一步扩大从烹饪到化妆品、燃料等各种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限制。消息传出之后，芝加哥交易的大豆油期货星期三冲上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中榄油出口国，星期四起开始实施最新政策，全面停止出口中榄油。由于乌克兰战争和天然气导致的供应问题，减少了供应和贸易流动，用于制造食品和燃料的食用油获取管道陷入混乱。在全球通货膨胀猖獗之际，印尼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多个供应链的成本，这个亦令到北美等油菜籽主要生产地今年的收成显得更加重要。美国已经看到未来收成的强劲需求，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最活跃的大豆油7月期货星期三在历史高点附近交易，上升 2.7% 至每磅$84.73。北美芥花油亦接近三月创下的纪录，芝加哥粟米期货亦都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 连续第四日攀升至每蒲式尔8.185美金的高位。美国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征收关税。WTO 警告经济碎裂化恐令全球 GDP 减少5%。前美驻联合国大使联署信函呼吁美大学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美国参与两党小组礼拜四启动移民法案磋商。英外长话北约应该协助台湾自卫。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4月28日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彭博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进口征收关税，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支持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三个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亦推动政府撤除对乌克兰的关税，而暂停关税的行动不会即刻进行。拜登目前亦未收到提案。美国前总统川普之前以国安为由对所有钢铁进口征收25%关税，但包括日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和美国协商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彭博社指出，因为美国目前从乌克兰进口的钢铁还不足以威胁到国内生产商的份额。根据美国普查局数据，2021年乌克兰向美国出口13,652吨钢铁，仅是占总进口量的不够0.5%，所以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礼拜三表示，全球经济碎裂和全球贸易消退将令到各国更加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致命疾病爆发引起的生产冲击影响。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过去两个月谷物和化肥的运输已经被阻拦，推动价格飙升。美国和盟国的严厉金融制裁孤立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商业中心实施封城底下，今年供应链改善的希望因为中国大陆反复爆发的疫情而破灭。伊维拉27日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表示，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家预计全球经济碎裂化可能会令全球 GDP 减少 5%。 伊维拉指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和国际收支困境将加剧这些损失，这个亦将令到解决气候变化或者稳定因乌克兰战争而严重破坏的全球粮食、化肥市场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另外，乌克兰战争将导致全球能源贸易出现重大转变，因为欧洲正在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信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近日联署一封信，要求美国大学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据霍士27日报道，这封信是由雅典娜研究所起草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官员推动他们的学校完全脱离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抗议中共的人权侵犯和国际安全威胁。而希尼的签名是雅典娜信上最突出的签名之一。报道说，雅典娜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这封信是由学校学生领导的，致力于反对中共在美国学校的影响。希尼话俾霍士新闻知，美国大学必须确保他们没有送出一美金来资助种族灭绝，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正在囚禁几百万维吾尔人，强迫他们工作，令到他们遭受强奸、绝育和酷刑。希尼亦提到，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为世界送来了新冠病毒，并同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自由世界应该承诺永远不再同中共为伍。由美国国会两党成员组成的参议院小组将在星期四正式启动移民法案的磋商会议。这个小组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以及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 这些参议员都是司法委员会小组的成员。礼拜四的会议将是这个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谈。2021年，民主党人尝试将移民改革纳入他们单方面提出的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亦称为重建更美好的法案的希望搁置之后。今次会谈可能代表了民主党人有望通过一项移民法案的好机会。据悉，小组不准备从头开始制定一项协议，而是计划利用较细的已经推出的和移民有关的两党支持法案。他们将拼凑成一个可以获得60票门槛的法案。德宾表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始的清单，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内容，这个将会是一个起点。美国国会审核部礼拜三发表最新报告，提到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 可能替数以百计感染 COVID-19 病故的患者给了两次的丧葬费用。国会审核部发现有374名病死的人的名字被列在不止一份申请名单上，这些申请是用来获取 COVID-19 的丧葬补助费。根据报告，相关补助金额约达480万美金，可能涉及不当或潜在欺诈性支付。根据报告，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话俾国会审核处知，有些重复申请不领丧葬补助是因为程序错误，而不是欺诈。实际上在部分个案中亦都没有拨款两次。在国会审核部负责管理紧急和灾难因应的柯里及监督国会审核部审计的直亚话，这些个案已经被送交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办公室判断是否应该展开欺诈调查。根据报告，截至去年年底，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已经为接近237000名染疫病故者的235000份申请案拨发出15亿美金左右的补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三在伦敦针对国际形势发表谈话，警告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并单独提到台湾，表示北约应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犯。据路透社消息，特拉斯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当俄罗斯违反国际规则的时候，他们已经向俄罗斯展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特拉斯表示，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个亦适用于中国。他还说，北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他特别强调，北约应该对印太地区威胁先发制人，和北约之外的日本、澳洲等盟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受到保护，并且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能够自我防卫。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怀疑英美默许乌克兰侵入俄罗斯边境，誓言相应反击；乌克兰正规军打发怪异，专家推测原因。美媒话，中共公司企图吞并美国福布斯全球媒体控股公司。拜登首度亚洲行，五月先访南韩。美国会通过法案，助台恢复世卫观察员地位。俄罗斯海军怀疑出动海豚保护军港，执行反潜水员任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63日。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州发生了新的爆炸。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新攻击，但俄乌双方均未公布袭击的细节。早前同一地区内的一个燃料库遭到袭击爆炸，俄罗斯就指控乌克兰是袭击的幕后黑手。英美对这件事的反应就好像火上浇油。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 James Heapy 日前公开对媒体表示，为了瓦解俄军的攻势， 乌克兰可以使用西方国家援助的武器进攻俄罗斯本土，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鉴于英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援助，英国国内有声音质疑，这些最初以自卫为名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是不是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詹姆斯回答说，俄军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国土，因此乌克兰亦都可以使用这些武器攻击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俄军供应链。他特别提到，可以攻击的目标有俄罗斯的油库和弹药库，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稍后又说，希望战争危机不要超越乌克兰国境。跟住美国亦都表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越境攻击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地时间26号在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协助来对付俄罗斯，而策略就由乌克兰自行决定。布林肯说，美国能够做的是确保乌克兰人有保护自己的方法，确保他们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乌克兰媒体 Focus.ua 报道，有传言说美国秘密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已经运抵哈尔科夫卡奇地区，但未获官方证实。数据显示，海马斯系统一个发射箱可以携带6枚火箭弹或者1枚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飞弹，前者射程可以达42公里，后者射程达300公里，飞行高度50公里。如果消息属实，将是美军援助乌克兰最强大的武器。俄罗斯已经对英美的言论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如果英国继续煽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将会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击。俄方批评英国此举是直接挑衅。俄国总统普京甚至在27号表示，要对干预俄乌战争的西方国家展开闪电式的报复行动。俄罗斯在乌克兰和顿巴斯地区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所有任务都将会无条件完成。俄罗斯军方最近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每一枚导弹可以携带10枚或者更多的核弹头，预计俄罗斯很快将部署这种飞弹。俄罗斯官媒知名主持索洛维约夫近日亦都对英国发出不满的声音，说英国近来的举动是野蛮人行为，更加呼吁普京运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来搞定英国。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俄乌战争仲会持续僵持，乌克兰收到西方国家的武器可能在5月底或者6月初对战事有重大影响。他亦都坦诚表示，战争可能会拖好几个月，甚至可能打到年底，乌克兰必须为长期作战做准备。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3个月，俄罗斯一直指控欧美国家实际有参战，但就没有确凿的证据。外界亦都观察到，当初开战的时候，乌军主力很快就化整为零，到现在为止，俄方都未找到他们并歼灭他们。对此，台湾外交专家赖岳谦指出，乌克兰的打法很怪，不像乌克兰人，因此他推测当时北约第一时间派了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进入乌克兰，指挥乌克兰正规军作战。赖岳谦在27号在中天政论节目《正常发挥》中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打法不似乌克兰人的风格，很多战略看起来就好像是大国的高阶军官、有经验的军官在指挥调度， 亦就是说，乌克兰的打法令很多人感觉到是北约有作战经验的高阶军官在这指导，或者是直接指挥乌克兰军队打仗。赖岳谦推测，当时北约第一时间派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进入乌克兰，指挥乌克兰正规军作战。以乌克兰的状况，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有作战经验的高阶军官。他认为，一直有传出北约高阶军官甚至是中将进入乌克兰作战，咁呢种解释就合情合理啦，因为呢个系北约水平嘅打法。近日一份协议曝光，中共一间公司正在密谋收购美国福布斯全球媒体控股公司 Forbes Global Media Holdings， 收购价格高达6.3亿美元。呢件事引起咗美国国会议员嘅严重关注。根据披露，今次收购是由一间叫做万能作品收购有限公司 Magnum Opus Acquisition Limited， 简称万能，出面进行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 Michael Watts 根据获得的信息揭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显示，这间企业的背后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这个公司设有党委书记，由董事长彭顺亲自担任，而彭顺在2021年3月亲手签署了向万能提供种子资金的文件。两日之后，万能就开始了收购福布斯的程序。华尔兹众议员指出，彭顺的参与好说明问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共权力的直接延伸，这个公司的举动代表着中共的企图。彭顺的简历显示，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坚定的中共党员，他曾经在人权灾难地区新疆担任过各种职务。在早前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上，万能轻描淡写地承认，中共当局可能会在政府认为适当的时候寻求干预或者影响这些公司的运营，来促进它的监管、政治和社会目标。但这件事放在中共收购的一间美国的主要媒体出版物上面，就不是一个小问题。美国媒体认为，北京当局的意图很明确，用隐蔽的方式收购福布斯，又将它包装为一个西方媒体平台来释放中共的信息。4月24日，众议员华尔兹致函美国财长耶伦，质询万能这个协议是否经过了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个审查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到中共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为中共的全球霸权扩大政治、经济和军事空间。白宫27日宣布，总统拜登5月20日至24日将访问南韩和日本，这个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亚洲。白宫发言人沙奇当日发表声明说，拜登此行将进一步深化政府、经济和人民之间的连结，增进美国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坚如磐石的承诺，以及强化美日韩条约联盟。届时拜登将会同南韩新总统尹石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拜登将于5月21日同尹石月举行峰会。南韩总统就任之后通常会先访问美国，而今次就是美国政府近29年来第一次在南韩新总统上台之后率先前来访问。报道又指出，拜登首访亚洲，首站通常选择日本，而今次先访问南韩实属罕见。南韩当选总统尹石月的发言人说，尹石月和拜登的会面预计将成为两国增进战略盟友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另外，拜登在日本停留期间，还会在东京出席美日、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领导人的峰会。台湾2017年被剥夺了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地位，由于中共反对，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美国众议院27号一致通过议案，要求国务院提交一项计划，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地位。路透社报道，议案以425票比0票通过，并送交白宫。国会助理说，他们预计拜登会签署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计划，令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重获观察员的地位。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 Jerry Connelly 在敦促支持这个法案的时候称赞台湾。他说，虽然台湾人口有2350万，但只有37000个确诊病例。台湾并且在国际上分享技术和捐赠了保护设备。他说，台湾的领导地位和对全球卫生安全的贡献，显示出他为什么应该成为健康卫生大众论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指责中共不单止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对北约应该接纳哪些国家说三道四。英国外交大臣卓维斯在27号呼吁北约盟友确保台湾等民主政体的自我防卫能力，点名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卓维斯在27号晚间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晚宴发表了约20分钟外交政策演说。他说，所谓必须在欧洲、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之间做选择是一个假议题。在当今的世界，两个区域的安全都很重要。他并且特别指出，必须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有能力自我防卫。他说，中共胁迫立陶宛，并对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北约，哪些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还快速地扩大自己的军事投射，而且他们已经深入欧洲的战略利益地带。但是他指出，中共并非坚不可摧，国家社会不要默认中共崛起是必然，从而推波助澜，助长他的声势。他警告，如果中共不遵守游戏规则，他的国际地位恐怕将无法持续上升。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凡堡 Sevastopol 是俄罗斯海军的重要基地，近期有卫星拍到俄军在军港入口设置用来圈养海豚的海上围栏，怀疑俄军会用海豚来做军事任务。美国海军研究所 USNI 报道，大约在2月底，军港内被发现放置了两个用来圈养海豚的海上围栏。由于塞凡堡是俄罗斯在黑海最重要的军港，港内的船舰虽然停靠在乌克兰飞弹射程之外，但没办法阻止潜水员进行水下破坏。俄军部署经过训练的海豚可能是为了执行反潜水员的任务。至于俄军是否会将这些海豚进行战斗部署，目前还不清楚，但海军分析人士指出，经过训练的海豚被认为是对于潜水员有效的防御手段之一。在冷战时期，美国和俄罗斯都有训练海洋哺乳类动物进行军事用途。苏联海军冷战时期亦都在塞凡堡周围进行海豚训练。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海豚训练部队转入乌克兰，但是这个部队的运作不是很频密。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海豚训练部队再次被俄军控制，跟着他们就开始扩大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训练计划。除了在黑海之外，俄罗斯北海舰队在北极圈亦都广泛地训练不同的海洋哺乳类动物作为军事用途， 包括白鲸、海豹等。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乌总统 G20 将会同台，爆美俄大战将会上演。英国激嬲俄国，遭到警告，连你一起打。报复俄罗斯驱逐挪威同日本外交官。上海外国人崩溃影片广传，法国领事馆证实是公民。美国加州出现严重干旱，600万人削减用水。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国集团领袖峰会已经定于11月在印尼召开。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自己获得了邀请，到时将会出席会议。这样就意味着泽连斯基很可能将会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同台面对面，这样令外界相当关注。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近日前往乌克兰同泽连斯基会谈之后，公开承认俄乌战争已经走向了一大转变，目前已经由争夺乌克兰控制权之战转变成为了美国直接对抗俄国的战争。对此，外界认为这样说明美国政府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样亦都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今后将会更加深度介入同参与乌俄之战，美俄对抗恐怕将会越演越烈。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的 G20 领袖峰会将会在11月在印尼举行。今个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 G20 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已经邀请他参加。据泽连斯基说，自己同印尼总统佐科已经交谈过，感谢他邀请自己参加 G20 峰会。虽然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G20 已经予以谴责。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集体退席，以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此外，早前美国、加拿大等国还呼吁将俄国踢出 G20， 至少拒绝俄国总统参与 G20 会议。但印尼政府表示反对，主张 G20 应该是一个经济和发展论坛，并说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不过印尼财长穆里亚尼亦都承认 G20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吁合作克服全球成长放缓的不利因素。对此，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费扎雅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确认对泽连斯基的邀请，但他表示一直在这里协商，并已经向印尼总统佐科报告了结果，而印尼总统府和国务秘书办公室亦都拒绝回应。而另一方面，随着战事拉长，目前拜登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近日结束访问乌克兰之后，已经公开挑明了拜登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奥斯汀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看到俄国军事能力被削弱。他还承认这一场冲突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是由争夺乌克兰控制权转变成为美国更直接对抗俄国的战争。而相比于乌俄战争之初，拜登曾经坚称无意让这一场冲突演变成美俄较量，而是在这里帮助乌克兰捍卫自己。不过现在明显发生了变化。对此，纽约时报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乌克兰对重型装甲的需求增加，之前的一些界限亦都越来越模糊。美国目前在这里逐步向削弱俄国军事能力方面推进。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从当前情势来看，外界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重大而真实的。 而以美国主导的北约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其本质上等于是美国在同俄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同时外界亦都注意到，根据彭博社报道，近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武战争对双方都有巨大风险，亦都暗示俄国愿意同美国谈判，以尝试解决冲突。近日俄国以战争威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据传媒披露，俄国官方说，由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很可能会打击英国的军事基地，甚至俄罗斯国防部长还威胁说，俄军亦都可能攻击返回乌克兰基辅的英国外交官。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武装部队部长海皮曾经表示，英国支持乌克兰空袭俄罗斯基础设施，英国的武器用于这一类袭击完全合法。他还表示，英国将会在乌克兰境内重新开始训练乌克兰军队。对此，俄国国防部指责英国军官是挑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对此表示，伦敦在挑动基辅政权，一旦相关行动被实施，俄国将会立刻作出回应。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24小时准备就绪，无论乌克兰的决策中心是否藏有西方国家的顾问，都将会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的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表示，可以授权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北约国家，英国就是这些国家之一。英国国防高官埃尔伍德亦都警告，乌克兰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很可能会成为俄国的打击目标，并说西方正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一场代理战争。对此，英国武装部队部长海皮表示，英国有责任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任何打击，因为这些打击可以防止平民死亡。乌克兰在俄国的领土进行攻击是完全合法的，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土地上的屠杀。他坚称，如果西方继续提供必要武器，乌克兰将会赢得战争。俄罗斯外交部27号稍早宣布驱逐三名挪威外交官，以报复本月稍早挪威驱逐三名俄国外交官。几个钟头之后，俄国外交部又宣布驱逐八名日本外交官，八人必须在5月10号之前离境。驻俄国日本大使已经由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正式获知此事。日本4月初已经驱逐八名驻东京的俄国外交官。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指出，日本的岸田政府听信欧美的摆弄，严厉谴责俄罗斯采取了俄日两国关系上空前的措施，会导致这样的事态，责任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选择了拒绝同俄罗斯保持友好而且具建设性的关系。报道说，日本大使馆认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手段，才会导致今次事态，逼得日俄关系变成这种状态的责任完全在于俄罗斯，日本绝对无法接受俄罗斯将责任转嫁给日本的讲法。日本政府4月8号宣布驱逐俄罗斯8名驻日外交官，这项措施在20号执行。俄罗斯外交部27号还宣布，俄国政府将英国国会287名议员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内阁办公室部长柏建熙、下议院议长贺立新。此举是为了报复英国3月11号将386名俄国国会议员列入制裁。另外，在当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已经将同俄国企图吞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有关的203名同谋者列入制裁名单。至此，加拿大制裁清单所列的个人同团体已经近1000名，国籍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近期一段关于上海封城期间有外国人崩溃的影片在网络上广传，网友发布影片指出，在4月26号晚间，一名外国白人男子在冲出封锁区之后被防疫人员制服，期间他不断用中文、英文和法文表示他要死了，但是仍然被人多次强硬压制，男子还痛哭不止，精神似乎已经崩溃。在此之后，法国驻上海领事馆证实，这名男子确实是法国公民。 法国领事馆表示，影片当中的这名男子已经得到了安置和救助，并指出在上海滞留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充足的食品供应。分析认为，由于法国领事馆提供了物资，导致这一名法国人崩溃的原因可能与温饱无关，而是漫长的封城封楼。迄今为止，上海已经封城一个月，一些地区更加严重，已经达到几十日，一些地区的民众长期缺乏物资供应。在严酷的封城政策之下，外国政界和民间高度关注被封锁公民的心理健康。法广报道引述法国极右党派代表菲利普·波特表示，而家有一名法国人因为害怕恐怖的疫情集中营而陷入崩溃，这样太令人伤心了，为何法国政府仍然袖手旁观？此前在3月底，法国领事馆和欧美领事馆签署联名信，抗议疫情封城，并呼吁取消不人道的防疫措施。他们亦都提出了不允许将孩子和家长强制分开，亦都不要将未感染疫情的人关进方舱等要求。时事评论员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上海有大量的外国人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有些已经在当地留了十几年，他们认为这里环境优越，因此流连忘返。结果上海疫情封城之后，这些外国民众亦都被困在住处，每日被强制检测，其他时候不得外出，这样对他们来讲已经类似软禁羁押。大多数人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实际上，中共政府经常做这种事情。上海繁华的橱窗式外表就是为了掩盖中共的官僚腐败制度、残酷集权和人性的缺乏。在上海封城期间出现了多少民生危机和惨案，有些中国人甚至被监生饿死，这些都是中共的系统一手促成。美国南加州出现严重的干旱问题，供水部门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预计大约600万人将会需要减少户外用水。今个礼拜，南加州大都会水区委员会宣布了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并要求某些城市和用水机构在6月1号之前实施强制减少用水，否则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地区发言人金里奇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水来供应正常需求，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状态，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强制断水的情况。受到影响最直接的区域将会包括洛杉矶、文图拉等地，相比之下，城市地区遇到的短缺将会更加明显。在4月27号，南加州大都会水区总经理哈迪哈里纳表示，当局将会限制草场淋水和清洁汽车等行业的用水量，这个是为了防止用水不足。美联社指出，大都会水区使用科罗拉多河的水，通过运输设施对超过1900万人提供水资源，占全州人口的40%。但是创纪录的干旱正在使问题更加严峻，降低了水库水位。从沙加缅到圣华金河三角洲取水的水利项目表示，今年他们只能够提供通常分配水量的 5%。 金里奇说，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加州遭遇了历史上最干旱的时刻，降雨和降水都达到了空前的低点。今年稍早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西部正在处于一场特大干旱当中，这场干旱是至少12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加州州长纽森要求全州的居民自愿减少 15% 的用水量，但是这个倡导的成效不高。在北加州的阿拉米达县等地，政府当局实施了强制节水措施，大约140万客户的用水量将会被减少10%，每日用水量亦都会遭到限制。
担心二级制裁，能源拒绝和俄罗斯合作，习近平下令 GDP 超赶美国。戏剧性美俄换囚，美海军陆战队老兵获释。美军南穿台海，中共跳脚，专家爆美真正布局。 加拿大开 G7 先例，将修法用俄资产重建乌国。美国务院悬赏$10,000,000征集俄国黑匣信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欧对乌克兰的帮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都让中共高层看在眼内。4月27号，俄罗斯调查媒体 RBC 发布的消息说，中国银行卡处理机构中国银联因为担心遭二级制裁，已经拒绝和俄罗斯银行的合作。而就在此时，习近平下令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要超美。在西方政府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和金融制裁后，3月初美国信用卡机构 Visa 卡和 Mastercard 及美国运通早已先后宣布暂停在俄罗斯与白罗斯的业务，这个使中国银联成为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断了。就在中共4月20号对俄罗斯承诺友好合作无上限后，同一日可能因为害怕制裁，导致了中国银联决定切断了与俄罗斯银行可能的替代方案。而据《生意人报》的报道，俄罗斯全国有500,000张银联信用卡。昨日4月26号，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说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要适度超前。华日报道说，在国际压力下，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因为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 5.5%， 增速超过中国经济同期的 4.0%。 拜登当时说，这个是20年来美国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这个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安。华日报道说，为了显示中共制度优于西方民主制度，所以显示美国政治和经济都在衰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疫情要清零，经济要飞速恢复。报道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表示，北京定的 5.5% 经济成长目标，但他们不清楚增长应该来自哪里。目前原材料价格在上涨，国内外需求在减弱，企业的投资欲望已经减弱，房地产在长达一年的监管下已经陷入困境，而人们正在被政府的清零政策束缚，无法出外工作、旅游、就餐和花钱，怎样增长呢？大多数分析师和交易参与方认为，经济能否保增长，关键要看北京是否会放宽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已经导致封城地区1/3的人口停工，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4.8%， 并未完全体现上海封城的影响。有数据显示，外国资金正以前所未见的急速步伐离开中国，中国三月外资流失额达到$175亿，创历史新高。德国媒体报道说，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的影响将会超过俄乌战。有分析说，20大前习近平连任和人事布局正遭遇新的危机，急需新的措施扭转局面。礼拜三4月27号，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同步进行囚犯交换行动，美方用一名因贩毒而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飞行员换回在莫斯科入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特雷弗·瑞德。美联社报道，目前瑞德已经获释。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换囚行动是在第三国完成，即使在和平时期，这次换囚亦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而在当下的俄乌战争时期，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这次行动更加非同寻常，美联社称之为戏剧性换囚。这次囚犯交换亦是拜登政府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解救美国人的行动。上个月，瑞德的父母与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私人会面，他的父母担心俄乌战争会阻止儿子获释。瑞德2019年从德州飞往莫斯科探视女友，在当地饮酒闹事， 被捕之后被起诉，2020年被判坐监九年。瑞德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说整起事件显然是俄罗斯存有政治意图。华盛顿邮报27号报道，拜登发表声明说，今日我们欢迎瑞德回家，庆祝他能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团圆。声明中说，身为前任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瑞德已经在俄罗斯获释。拜登在声明中并未使用换囚一词，仅表示瑞德能够获释是透过协商达成，期间需要做出艰难决策，我会慎重以待。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亦发表声明指出，经过冗长的磋商之后，俄方同意用瑞德交换俄罗斯公民亚罗申科。亚罗申科是因为可加因走私被判20年监禁，在康州服刑。俄罗斯方面多年来一直要求释放亚罗申科，但同时亦拒绝了美国高级官员要求释放李德的请求。李德在监狱已经将近1000日，他的家人说他健康状况不佳。瑞德家人27号对华盛顿邮报证实，瑞德已获释，并感谢拜登政府采取行动。他还感谢了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比尔·李查森，他在俄乌开战的几个小时前去了莫斯科，希望能够确保瑞德获释。瑞德是已知的被俄罗斯关押的几名美国人之一，其他人还有 WNBA 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和密歇根州企业安全主管保罗·卫兰。目前还不清楚换囚行动是否对其他的案件产生影响。美国海军表示，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在星期二4月26号根据国际法穿越台湾海峡。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强调，这次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是例行行动，是按照国际法进行的，强调这个彰显美国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军行动再度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做出回应，说中共军队全程跟踪监视舰艇，并蹬脚说这个是美方频频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美中抗衡的局势再度升温。自由时报新闻360报道说，这次亦不是第一次派军舰穿越台海，今年已经四度派出军舰穿越台海，而这四次派遣的军舰都是美军主力战舰帕克级驱逐舰。在俄乌战火持续燃烧和中所被牵安全协议的国际形势下，亦让美国和盟友更加关注在印太战略上的布局。台湾中山大学亚太事务助理教授林荣佑分析说，美国觉得如果俄乌战持续发展，对于欧洲国家来讲，没余力再到印太地区来，这个需要美国和印太盟友的合作和连接。比如澳洲，澳洲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柱。所罗门和中共近日签署了安全协议，代表在澳洲的门前插了一面红旗。美国要积极的拉拢和印太国家的合作互动，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布局。林荣佑认为，军舰频频路过台海是因为台湾有它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地缘战略上或者是在印太战略上，台湾都非常重要。因为中共反对美国介入，美国要让中共看到不需要实际航空母舰和兵力的介入就可以帮助到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4月26号参加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审查2023财年国务院预算申请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应对中共对全球秩序构成的威胁。而台海局势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布林肯表示，美国会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手段加强自我防卫，免受任何潜在侵略，包括中共为破坏目前现状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评论人士颜纯欧先生指出，美国在俄乌战场上的战略与战术凑效，对民主国家是极大的鼓舞，尤其是台湾。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